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三大进口国同时加税，特朗普首轮关税战有何看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签署行政命令，对来自墨西哥和大部分的加拿大货物征收25%的关税，对加拿大能源产品的关税减至10%，对于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新规将于2月4号，也就是明天生效。特朗普表示将继续征收关税，直到因致命毒品芬太尼和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而引发的国家紧急状态结束为止。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宣布对美国进行反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将对价值15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宣布将透过关税和其他反制措施对美国进行报复。中国商务部在周日发表声明，称坚决反对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为，表示中方将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是美国三大进口国，特朗普同时向三国加征关税，真实目的是什么？将造成何种影响？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欧道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少民。李教授您好。
徐波主持人好，赖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台湾龙华科技学院助理教授赖荣伟。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李老师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特朗普执政不到10天，我们看到关税战正式打响。虽然特朗普早有预言，但不仅国际社会呢感到有些困惑，就连许多美国民众甚至政府官员也感到不解。特朗普首轮贸易战的理由呢是毒品和人口走私。那么我来请教弗吉尼亚州李少民教授，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中国制造芬太尼，将他们走私到墨西哥和加拿大，为什么主犯中国征收10%的关税，而从犯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25%呢？这个美国新总统他大打出手的这个目的，真的是为了制止人口走私和毒品流入美国吗？
所以你这个用的词儿也很有意思啊，主犯从犯大小啊，咱们慢慢的来先看一下这个前后背景。首先是这个毒品问题，毒品问题呢在美国社会，芬太尼它是制造那种最致命的毒品 opium 的这个原料是吧，直接的原料，有了这个就直接就可以做了。那么这个东西的大宗生产商就是在中国，它有这个大的这个化学公司，也有一些隐蔽的这转移的小的作坊。这些东西中共你想想，中共它有什么这个动力去把这个制住？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它可以这个那可松可紧，对美国是一个很这个谈判筹码嘛，所以他真的，而且他觉得这个是打击美国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这是中国的背景。那么墨西哥的这个大毒贩，就是大毒的这个集团，他就从中国进口数十亿啊，这个有墨西哥政府的这种和那个毒贩的这个联系也是千丝万缕，甚至是很明显的，这个这么多年已经有了。所以墨西哥说他是一个这个从犯，当然是有点低估他的价值了哈。加拿大呢？加拿大因为他边境很松，他这个加拿大就是国家非常的这个放松的一个国家，什么都不太管的。那么这么多年被中共侵蚀的很厉害，从这个海外警察干预选举、经济胁迫各种方面，所以人家说，哎呦，这个特朗普把加拿大变成51个州了。不过我看来，加拿大已经成了中共的这个一个省了呀，所以他却那么想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外交谈判多少年呀？大概是从7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偷盗美国的科技的时候，有这个冲突之后，就是谈判没有任何作用，这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么多年，唯一有作用的就是 这个2018年川普加税，而加税本身呢，它可以这个它很灵活的，它可以今天宣布加税，明天如果有改善，我就可以撤掉。你比如说哥伦比亚那个案例，当天就可以撤掉。所以加税比起外交谈判，甚至说军事干涉，那都要有效和成本低多了，对吧？好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现在这个媒体炒作加税是不得了了，就是像世界末日一样的。但是你细分析起来，美国经济27-28万亿，对吧？那个中国和加拿大和美和这个墨西哥三国家，现在墨西哥第一了，墨西哥第一，加拿大第二，中国第三，是美国的这个三个大的这个贸易国，他们总加起的这个产品呢，大概是这个10000多亿，15000多亿到美国，那么也就是说占美国将将也就5%的样子，5%的样子，你加税，中国10%，这个那两国家25%。全部加起来，那也就是占了这个整个美国的总产值的差不多1%而已，很小的关税在美国收入不是很大。为什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个反而出手更重呢？那当然有一个可以解释的，就是说中国体量大，是吧？中国的这个政治和军事的报复，就是各种方面的报复能力，当然远远大于那两个国家。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确实是还是比较是相当谨慎的。那么加拿大和墨西哥号称是美国的盟友，很小，而且我还要加一句，这个大小在加税上也是不同的，因为这个外贸占美国的比重在这四个国家里是最低的，它只有20%多。进出口加起来才20%多，那么它进口才10%几，那么墨西哥、加拿大外贸对他们的这都超过了50%啊，中国也超过了30%多，所以你这样来讲，外贸对你相对小，对你加税，你对你自己的这个负面影响就远远小于对另外更加依靠外贸国家的负面影响，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很就对大国来讲是一个很有利的武器。为什么对这两个国家加的更重呢？因为你要从这个效果考虑讲，这样加的很重，对这两个国家打击非常大，那他们可能就会很迅速的改变嘛。中国的改变是很难的，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朝野都知道，美中两国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这个关系了，而且美中两国也没有真的解决方案，美国不会在原则上让步。中共在原则问题上，就是说永远支持上也不会让步，所以就这么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是这个样子，加拿大和墨西哥反应都是非常强烈的，尤其是加拿大，从民众到官员可谓是满腔悲愤。许多人呢提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美中贸易战期间，加拿大配合美国扣押华为孟晚舟，得罪了北京，说中加关系至今都没有恢复正常。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美国与南北两个邻国撕破脸皮大打出手，特朗普目的究竟是什么？他心里有人说他心里没有盟国概念，或者呢，他认为美国足够强大，不需要盟国，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啊。就是说呢，川普从这个2.0然后他从这个竞选期间的时候呢，他所谓的这个让美国再度伟大，他其实就特别的强调关税这个东西。那我们从他的国内的这个支持的群众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比较是政治性的角度吧。他当然就是说在乎的就是说他的支持群众，你可以说除了这个美国的版图里面的东西两岸的大城市之外呢，那你会发现中部这一块有很大的部分是川普的支持者。那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用一种阶级的角度来看的话，用一种城乡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美国很多大城市以外的这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川普的。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川普的政策里面就会特别着重在这个资本家跟劳工这一块，这是我的个人解读了。那有换言之呢，那如果说再把历史脉络再搬出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跟中国交 WTO 是两个关键的地方，这两个事件的发展的让整个美国的产业里面呢出现了很多的失业族群。所以川普的关税政策呢，其实就经济的角度来讲，就是第一个呢，他要把这个美国的制造业重新拉回，这个制造业拉回，这个重振美国的制造业。第二个就是说他要平衡贸易的逆差嘛。那第三个就是说他创造就业机会嘛。 单单从关税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我个人会有点担心的是见树不见林，因为川普的经济政策不是只有关税，当然关税讲了很多，全世界最害怕也是一个关税，所以说呢，还有就是说他是不是能够促进他的整个就业机会，还有平衡的贸易逆差，我想这还有很多东西，见树不见林的意思是说呢，不能只有看关税，你还要看看说，比如说他对企业家的减税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呢，我觉得说呢，美国呢长期以来，我觉得川普的思维当中，他是一个很保守主义，他不是新保守主义，他是保守主义，他是一个很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他换言之呢，他始终认为美国在跟全世界接轨之后呢，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美国的市场开放的结果，是让很多的美国以外的国家搭便车，就是 free rider。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让美国的经济失去优势，他非常的体悟到。美国的实力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础就是经济，那经济开放的结果呢，却让很多国家呢从后面追赶上来，侵蚀美国的经济优势。所以当然呢，他在这方面呢，就要把这个这种搭便车的，就是你免费搭便车，你侵蚀了美国，那我就要让你付出一些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川普做了很多在对外，在对全世界来讲啊，他想要做一些成本的这种删减啊，甚至呢。在他国内里面，他创造开源，比如说他能源产业、能源的产业，他要解禁。好，那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要让他的所谓的美国的这个债伟大。那当然你会发现说呢，有些人就会喜欢选边站。那你对你的盟国这么做，我其实呢，我不认为他对盟国的这样的一种暧昧不明，没有像以前这么友善，这不代表说他对他的敌人就会变得非常友善。我想他是在玩一种权力平衡的模糊策略。
好的，
他想要在双方得到一个最大利益。另外呢，我要讲关税政策呢，是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手段？我想川普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他的关下想要转罪在三个，第一个是美国的进口商，第二个是美国的出口商，第三个就是海外的这些出口商出口到美国的。如果说这三个出口商，如果说这种美国的进口商跟这种从国外来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海外的其他国家的这个出口商，如果能够吸收成本的话，那当然就不会转嫁给消费者了。当然历史的数据是告诉我们，大部分最后的成本、最后的价格是会转嫁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众消费者。我想，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见树要见林了，就是说关税只是其中一种，我们还要看他其他的政策的是否的配合。
好，
我想呢，这个整个来讲，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要来重振美国的这个优势，
美国优先，啊，这个以美国优先为主要目的。我们来看看刚才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啊，一位叫王维仁，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抓毒贩有那么难吗？有必要上升到打贸易战的程度吗 ？”Real 啊 ，Cephius 说：“三个都有芬太尼，解决芬太尼问题等于问题解决一半，只剩下加墨的非法移民问题。可见一半的问题，加墨是被中共拖累。”Bad Boy 613。说杀鸡加拿大、墨西哥，景侯中国，川普拱货。OK， 然后下面一个叫 Orange 说，长期呢是幸福的，短期是有困难的，团结在 X 的领导下，困难是会克服的。总结，好日子都在后头。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特朗普呢？刚才赖教授讲到，特朗普是非常痴迷于关税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他因此呢，被外界呢戏称为“关税帝”或者“关税王”。他表示，关税不会造成通货膨胀，而是会带来成功。他举例说，美国一战前后最强大、最富裕的时代就是美国关税带来的。他还认为呢，关税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美国人甚至可以因此而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了。我来请教李教授，许多人对于关税的看法可能和特朗普不一样，认为关税战或者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哈，这个双刃剑是肯定的，这从经济学角度，我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关税是好事儿，他都认为关税是影响自由贸易、影响效率的，是吧？而且是两败俱伤。那么我们还要细分析一下，就是说在美国现政府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理念下，关税是一个超越经济的战略武器， 它为什么是战略武器呢？就是因为它使起来非常的非常快，非常就是一下就能够摁到你的痛点，而且它想收回来就收回来，不像刚才我讲过，不是像什么战略谈判啊，反复的打太极拳呀、啊，或者说甚至军事，那都是最最不好的选择嘛，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先看看它，你就说你这个关税能不能解决这个个人所得税，这个是不可能的。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在美国的这个总产值里收入能占到8%-10%左右，8%左右，美国的这是很大的了啊。关税在这个增加税之前，每年美国收的关税只有美国总产值的0.3%，很小的了。美国的关税的税率也很低，在这个2018年贸易战之前只有1%-2%之间平均，贸易战以后也就2%多一点，很低的了。这次加税能够加出来占，如果的就是按他这想的这么加法，粗算起来能够加到占到这个国民总产值的1%左右。那就是说，现在加出来这部分比美国历年收的那个关税的总和还要大点，原来是0.3几嘛，0.34，现在是一，所以你加起来了，占了整个的这个美国总产值的1.3几，所以说确实是很小。到了这个消费者身上，那个影响大约是1000多美元-2000多美元，就一年，美国的家庭收入是80,000美元平均，那么1-2000美元，至少在中产阶级以上影响很小，对低收入确实有影响。这就是，所以总体来讲，我这很佩服的一点就是说，全世界特别是你们这些媒体，把这个关税炒得如此之大，就简直是世界末日。这恰恰是特朗普要的一个效果嘛。让对方害怕，让全世界害怕。但实际上呢，那在经济上，我们在2018年到这个新冠病毒之前2年，这个关税影响确实没那么大。
嗯，
那时候现在已经计算出来了，也就1000多美元的影响，对吧？所以这个是它的经济影响是很有限的了啊。那么它的这个刚才讲到，这个紧接这个还是一个实际上是高估的，因为耶伦前财政部长，那也可以说是现在政府的一个反对党了，他是民主党。耶伦都说了，他说关税影响没那么大，下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那就是说现在我们一直在跟中国脱钩嘛，都要这个产业链要这个分散嘛。第二，你这个买进产品的渠道也要分散嘛。第三，美国自己还会要恢复一些制造业嘛，所以这些加起来的话，那么恐怕连1%的影响都不会有了。
好，我们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对这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呢，仅仅是他全面关税战的一个序幕。他明确断言，将对欧洲征收关税，未来呢还有可能向亚洲的贸易伙伴啊，包括日本呢、台湾呢、韩国征税。我来请教赖教授啊，这个。特朗普确实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总统，有着与常人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么请问您怎么看他的关税理论？他如何通过全球关税战来达到让美国繁荣富强的这个目的呢？
这个我还是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就我的文献分析里面呢，不是所有的经济学者呢都反对关税这个东西啊。
嗯，
那至少我就可以明确指出来说，有几个保守派的智库，当然是居于少数了。如果说有100%的话，大概有几%人是支持川普的关税，真的是有利的啊。那这个是我从我现在看到的。那当然，这中间里面有没有一些价值观啊，或是政党认同啊，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去智慧了。第二个就是说呢，我必须要讲啊，这个关税战当然就是开启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新重商主义的一个竞争，就是说呢。关税政策、贸易政策本身就是一个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我想这个是我们要确定的事情。所以它开启了一个保护主义，也就是说呢，政府可以创造企业，政府跟企业可以合谋来创造整体的利益。所以呢，政府就用行政力的角度呢来介入整个贸易，关税、非关税障碍都是常见的一个保护主义的说法啊。那这个当然就是背后就是说扶持自己的本身的一个弱势的产业，以及已经。这个在全球化年代呢，已经失去了竞争力的非技术性劳工，那这就是这个东西在上个世纪里面呢，像最有名的这个 Paul Krugman 的这位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都讲过，现在是一个所谓的重商主义的一个竞争的年代。 那现在我要讲的是说，那关税到底要不要掉？我们看加拿大跟这个墨西哥，我们必须要体验一个事情啊。这两个国家出口到美国的比重是远远的高于美国出口到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的比例。所以呢，我们在看这种关税这种经济手段的时候，双方的这个出口的比例占自己 GDP 的多少，这是其中之一。第二个就是说，那它到底是科哪一种关税？有一些产业本身在海外，在全世界就没有替代性，比如说台湾这阵子呢，沸沸扬扬在讲半导体的事情，半导体的产业只有台湾可以做，你有晶片的设计，没有晶片的制造，没有一个成熟的良率，那所以半导体的你给它科关税，但是实际上它具有一种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说你今天科关税的产品如果在海外寻求不到所谓的替代性的话，那这个关税武器形同没有效，甚至会反扑。所以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要看，比如说加拿大的很多的矿产是它的优势，那墨西哥可能就是它的一个便宜的劳动力，那这个东西呢可能对美国来讲，那加拿大跟墨西哥到美国的比例，出口的比例显然它占他们自己 GDP 的比例就高于美国出口到这两个国家占自己国家的，如果我的资料没有看错的话，美国出口到加拿大跟墨西哥的比例占美国的 GDP 只有 3% 而已。虽然说美国对它课关税，你说对它有多大影响呢？我想在这边呢可以留下一个伏笔，我们可以慢慢来研究。
嗯，
那当然呢，川普最多的目的就是说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代表一件事，就是说未来的年代就是财富创造权力创造财富，然后呢，财富呢进一步的来创造权力。那我觉得川普呢关税这些只是其中之一，我刚才有太特别讲，你还要包括他对企业的减税。哦、以及他的移民政策跟他的人员政策等等，你看看他对加拿大的这个出口到美国的石油，那美国川普呢在任内也讲过啊，他对他自己的美国辖下的这个页岩气的解禁与否，那这个人员政策呢，那也是关系到企业的营运成本啊，所以我个人会认为啦，哦，这个未来就是一个当然世界各国在面临川普的时候就要注意他是一个很现实主义的保守派，他没有什么，对，要注意他这个角度呢，然后来跟他所谓的这个 give and take 所谓的谈判。
好，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网评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鱼次郎说，不论世界各国愿不愿意，美国的关税战就宣告全球化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呢，就是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差别待遇了。不只是国家如此啊，如此，个别的国际企业也将如此，这将触发世界各国都会自行订立自己的关税标准。狮子先生，特朗普贸易战是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的表现。特朗普宣布对加墨中征收的新关税引发了全球股市投资者关于贸易战一触即发的不确定性。美加历史上有多次贸易摩擦，也打过贸易战，盟友不代表就完全没有矛盾。 Bouncy 说，美国自己没管好，他们会触发自己人，美国自己国内没管好，不代表别人就没有问题。 Terry 说，这点特朗普得向习主席学习，要大度大方些，直接给非洲贡献3600亿，不带任何条件的。好，一位叫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重税，这是敌友一视同仁的节奏啊，还真不知是特朗普好吃窝边草，还是在推行远交近攻呢。很多网友和观众朋友们呢，对于这个美国这一次跟盟友大打出手呢，感到忧虑。我们来看啊，下面的问题呢，会涉及到这些讨论。中国这一次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总而言之呢，是比较加拿大和墨西哥而言，它要平静得多。也许是春节假日期间的关系，北京的反应好像只局限于商务部一位发言人口头表示反对，没有任何反制措施，只是要求在国际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解决争端。来请教李教授，北京的反应为什么相对平和？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通话中事先有准备呢，还是因为10%的关税看起来没有突破中国的底线？
那个没突破底线哈，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川普在竞选的时候说要甚至要加到60%嘛，对吧？所以呢 这个另外的最主要的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那就是中国的政体跟另外两个国家不同。另外两个国家这个政治领袖要面对选民，你面对选民一定要强硬啊，你不能表现出软弱，表现软弱你就没选票了。这个包括这个巴拿马的总统都要先强硬一下嘛，对吧？那哥伦比亚更不用说，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区别之一。另外呢，中共他，但这讲的叫中共没有这个选民的这个这威胁嘛，这个习近平也不用出来这个拍桌子表示他多强硬，来这个打倒反对党，哪有反对党在中国？没有。那么另外呢，中共确实比较这个看长线，他已经对这个特朗普上台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了。
嗯。
另外，他使用这个世贸，他跟那两国家不一样，他使用世贸组织出来做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一个算计。
嗯。
第一，世贸基本是在中共这个非常巨大的影响之下。你要去过世贸的这个总部，你就会看到世贸总部外面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式花园，上面写的中国商务部送的。所以这个世贸可以说吧已经被中共买通了，所以他用这个。第二呢，在世贸上他又摆出一个，哎，你看我呢多么遵守法律的一个形象啊，所以这个是他得分的地方嘛，是吧？我就这么一个。
好的，
是。
那么许多观察人士呢，现在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们看到许多这个报道啊、文章啊，都有这样的感觉，说习近平的中国似乎成了坐山观虎斗的旁观者，现在是旁观美国与邻国斗，稍后呢是美国与欧盟斗，最后呢可能是美国与亚太国家包括台湾斗。当然中国也不能置身度外，但是北京和习近平呢肯定认为自己的压力好像骤然减轻，暂时不会是特朗普的主要矛头所向。请教赖教授，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我当然不同意了。我觉得如果习近平在那边坐山观虎斗很开心的话呢，我觉得他的政治谋略也太粗浅了一点。
嗯，
一个理性的一个政治人物，一个领袖呢，想要超英改美的一个这样一个霸权领袖，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很粗浅的想法，只是啊，我想他应该很担心的是说，美国想要在他的盟友跟他的这个敌人之间呢，创造一种模糊空间啊，然后双边套利啊，我觉得这是这样子。一方面呢，美国呢，想要在，我觉得你要从他的整个政策的脉络来看，现在在川普的这个内阁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抗中的，从这个 Mike Rubio 到这个未来要成为国防部长，全部都是抗中。当然，其中有几位是对中国是友好的，我们也知道。所以呢，官僚的政治背后呢，他们是怎么角力的，利用他们职位获得最大利益，这个当然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但是整个抗中色彩，我觉得美国现在是把中国当敌人，但是呢，他是用一种比较是这种所谓的权力制衡的手段。一方面呢，他在亚洲需要盟友，但是他又担心盟友的过度依赖他侵蚀美国的优势。
嗯。
那方面呢，他又故意释放出跟中国友好的讯息呢，让中国跟他有关系，然后来刺激他的盟友。我觉得他是一种在玩一种政治谋略。如果说习近平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的话，
好的，
那他真的就是用他的粗略 AI。我认为现在他们是很紧张，因为现在的美中关系对习近平来讲没有变坏的空间，因为中国的经济是很严重的下滑，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是很静悄悄的在旁边呢，想要看整个事态的发展。那我要讲，现在川普用这个关税战来促进盟友来跟他谈判，这个是一时的，你要放长期。如果通过关税来跟他谈判，然后后来双方的关系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有共同的利益的话，那这个关税是可以解除的。
好的，
所以呢，我们要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以一位观众这个聊天室里观众的网评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 Henry。他说，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加阴谋论带方向，以前加过关税给中共，所以川普再加10%，后面看200斤改不改变，不改变再加，不会辜负5毛的愿望的。川普会继续有动作，人家川普很多想法，很多美国利益都已经想很多时间推进去做了。感谢李少民、赖荣伟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